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好，今天我们继续来关注美国大选之后当选总统特朗普的一些任命和政策方面的情况。今天我们继续请来旅美学者陈小农博士来跟我们做一个关注和分析。陈博士你好。
你好。
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特朗普在任命方面的最新新闻。我们是看到11月27号的时候呢，特朗普表示将选择退役美国陆军中将，特朗普第一个总统任期的时候担任过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幕僚长的基斯凯洛格来出任美国俄乌冲突问题的特使。那陈博士，这位特使的背景和工作方式能够如何帮助特朗普达成他所谓的要一天之内解决俄乌冲突的这个承诺呢？
我觉得川普那个说法夸大了，恐怕凯洛现在还没有正式的开始工作，但是他一旦开始，他就会发现这个任务其实非常艰巨。俄乌战争已经持续了将近三年了，双方损失惨重，现在是尸老兵疲，也确实到了应该坐下来谈判的时候了。那美国总统呢，正好这时候换届，因此呢，川普作为后任总统，他提名由凯洛格来担任乌克兰和俄罗斯特使，当然是和下一步美国希望如何处理这个俄乌战争有关系。那为什么处理俄乌战争很难？原因就在于说，欧盟内部的立场是不一样，不同国家的看法不一样，特别是欧盟的领导国德国的国策呢，它还前后不一。而且目前欧盟两个主要国家，就是德国和法国，都面临政府瘫痪，所以欧盟啊，它现在没有能力处理俄乌战争，因此美国就不得不出面来参与这个问题的解决。俄乌战争呢，是因为俄罗斯发动对乌克兰的地面攻击而爆发的。那基本上这场战争是局限在东欧地区的一场地缘政治上的武力冲突。那由于乌克兰是处于欧洲的腹地，同时又是欧盟国家和俄罗斯之间的中间地带，因此这次战争呢是对欧盟未来安全的威胁。我刚才提到为什么德国和俄罗斯的立场，就对俄罗斯的立场前后不一样，是使得欧盟在俄乌战争中陷入两难境地的一个重要原因呢？就是因为啊，德国多年来一直在以气候变化作为理由呢，要废除国内的核电站，改用俄罗斯的天然气作为德国能源的主要来源。但是呢，德国的执政党严重的误判了俄罗斯的战略意图。俄罗斯一直想向西扩张，试图把与欧盟国家之间的中间地带变成俄罗斯的控制范围。那么在这个俄罗斯的国际战略背景下，德国主动的把能源来源改成依赖俄罗斯，相当于说是把德国的能源绞索送到了普京的手里头。那普京就趁机抓住了德国的这个战略弱点，发动了侵略乌克兰的战争。那么德国一开始在欧盟的这个国防安全问题上，它是首鼠两端的。然后呢，是在欧盟有一些靠近俄罗斯的成员国面临压力的情况下，不得不对欧盟施加压力，那么德国才开始象征性的支持乌克兰。假如欧盟一开始就是有一个对俄罗斯的一致而强有力的立场呢，今天俄乌战争的情形可能会不同的。但是由于德国的软弱，导致了欧盟国家只能零散地去做出反应。那到了今天呢，欧盟其实已经很难自己来解决这场地缘冲突了，他只能指望美国介入。那拜登在俄乌战争中的立场是说，是尽量援助乌克兰，避免乌克兰被俄罗斯灭国。但是呢，这样的立场是没办法终结俄乌战争的。现在川普是打算结束这场战争，他希望是改用外交谈判作为手段。我看到今年四月的时候，川普即将提名的这个乌克兰和俄罗斯特使 Kellogg， 他和一位前美国政府的官员叫 Fred Flight 共同写了一篇文件。这个文件呢，美国的智库优先政策研究所已经发布了。这篇文件是主张说，美国应该和俄乌双方协商，促成双方停火谈判。那么很显然，当俄乌双方如果要坐下来谈判的时候，他们各自会搬出来自己的条件。但是在俄乌双方自己的条件拿到桌面上来之前，有一个始终未能解决大课题，其实就是美国和欧盟，特别是美国和德国之间必须要考虑的问题，那就是欧盟到底要不要吸收乌克兰加入欧盟和北约。那假如欧盟愿意这样做的话，欧盟可以通过向东延伸国防边界来获得安全，但是俄罗斯肯定反对，那谈判就没办法成功。至于乌克兰是不是加入欧盟，从经济面来考虑的话，乌克兰的经济条件远远不够加入欧盟的条件，那打了仗以后就更不容易。 更不行了。所以如果德国执政党是要安抚欧盟里面的成员国那些靠近俄罗斯的国家，他去接受乌克兰加入欧盟，那么这样的话德国就必须拿出大笔资金去养活乌克兰。但是现在呢，德国的选民是深陷能源价格高涨、通货膨胀严重的状况，他们会拒绝的。何况现在德国政府正要重新选。那么从军事角度来看的话，如果乌克兰加入了北约，等于说今后北约与俄罗斯中间最大的这块中间地带从此就消失了。那北约的部队就必须承担起在乌克兰的国土上跟俄罗斯的军队直接对峙这样一个长久的局面。那这个局面就意味着说，俄乌战争即使停火了，还可能死灰复燃。那如果北约要求乌克兰的这个泽连斯基总统暂缓申请加入北约，那北约同样也还是必须承担起乌克兰的国防责任。所以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问题又回到了欧盟了。欧盟的主要领导国德国呢，长期来实行的是低军费高福利的制度。那么如果现在要想保证欧盟的长治久安，就是在俄乌战争已经爆发以后，那么德国就必须大力增加军费，来强化德国还有靠近俄罗斯那些欧盟成员国的国防。那德国现在就只能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那这一点正好就是此刻生活非常艰难的德国选民拒绝的事情。而且呢，德国的执政党他也不肯承认过去对俄罗斯的绥靖政策是错的。那么现德国的在野党呢，是主张德国和俄国要友好，所以就算德国今后换党做做看了，德国国内的政治问题还是无解的。所以未来美国的介入，它最多只能暂时的促成俄乌双方的停火，但是其实很难短期内谈出一个令双方可以接受的和平协议。
陈博士，我们看到路透社也分析指出，凯洛格的这个提议呢，标志着美国对俄乌冲突的立场发生重大转变，有可能面临其他欧洲盟友像您刚才分析的那样，还有特朗普所在的共和党内部的反对。然后我们现在也看到拜登总统呢，是在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武器，并且给予提供的武器更广泛的使用范围。所以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情况？
拜登啊，他是为了拉拢欧洲的盟友，所以他是用美国的军援呢来减轻欧盟主要国家的负担，主要是德国、法国的负担。而且其中有些长城武器是可能造成俄乌双方啊攻击对方境内目标的一个战争上的升级。那么现在拜登是即将卸任了，所以他的军援对未来美国促成俄乌双方谈判究竟有什么样的结果，拜登其实已经不太管了。那现在俄乌双方都在等待，等川普明年一月到白宫正式上班以后啊，究竟各自会面临到什么样的局势？那么欧盟的主要国家德国、法国也同样在等待中。像今天法国总统借着因为他们那个巴黎圣母院失火重修，现在要重新开放，借这个理由呢邀请川普出席。那川普已经表示他要到巴黎去参加，这就是法国总统希望借重川普来增加马克龙这个法国总统国内地位的安排。其实俄乌战争呢，它是一个欧洲的地缘政治问题，所以呢，俄乌谈判实际上不可能单纯由俄乌两国自行谈判成功的。那欧盟和美国是必然不得不参与当中，但是呢，现在欧盟的两个主要领导国家德国、法国，他们也没有办法自行决定，所以他们都期待着美国能够发挥一些对他们自己有利的作用。但是呢，欧盟面临的问题非常复杂，在欧盟的主要国家，地缘政治会冲击国内政治，那国内政治的攻防，就在野党和执政党的攻防，又影响到了地缘政治的理性解决。那美国在欧盟的这种状态下，其实它是不适宜独自扮演欧盟和俄罗斯之间就北约的东部防务边界问题去扮演一个协调人的角色。事实上美国也无法真正成功的扮演这样角色，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是德国国内的经济制度和德国的政党生存那样更大的难题。所以我的看法是，川普促成双方停火这个难以回避的使命啊，也许相对比较容易，但是停火之后的谈判可能是一个冗长的任务。所以凯洛格这个美国的乌克兰和俄罗斯特使啊，他肩上的责任很沉重，并不容易完成。
那特朗普对基斯凯洛格的这个任命是不是也是已经表明了美国会采取的一种方式和立场？
美国要采取的这个谈判立场呢，应该是非常明确的，这个信号已经给出来了。其实乌克兰和俄罗斯都在期待，那问题是双方的各自的算盘是完全没办法配到一起来，就都有双方要 很高的要价，都是对方不可能接受的。
所以陈博士，总结您的意见，特朗普现在提名的这位俄乌特使呢，他能够起到的作用，包括美国能够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因为这是解决俄乌冲突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涉及很多国家的问题，最后还是要通过各国的斡旋之后才可以达成一个所谓的结果。
对，而且比较难办的就是德国和法国这两个欧洲的主要领导国家，现在谁也不要想斡旋他们国家的国内政治，因为他们连政府都维持不了了。下面是什么结果谁都不知道，就什么党能够执政，在他们两个国家内都是没有答案的，都是两个看守政府。
好，那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旅美学者陈晓农博士的分析。
想在 SBS 当一回影评人吗？SBS On Demand 正在推送配有中文字幕的热门影视作品，您只需观看一部或以上影视作品，并把影评观后感发给我们，就有机会赢得一份 SBS 精美礼品。